我们今天要开始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我们知道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借着哈巴谷书所带给我们那个希伯来书的信息啊。他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啊，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接着他说，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我们知道，一方面哈巴谷书是讲到了审判很快就要临到，在一点点时候那个要来的就要来，但另外一方面是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他还剩下不多的时候他就要来。那在主回来之前，好像这个整个世界就充满了各样混乱，各样的那个就让人灰心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他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生活，义人乃是因信得生。而且呢，他说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所以主特别提醒我们，主的话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退后他就不喜欢，因为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所以到了以赛亚书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得救的人。借着历史，也借着我们今天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得救的人。所以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就这历史来讲，我们知道果然神连续的雅各，他是借着兴起了就是马代波斯这个帝国取代了巴比伦，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蒙恩呢，神再次显明他要连续雅各拣选以色列。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历代之下36章，我们看一下他所提醒我们的事情。历代之下36章，第22节，历代之下36章22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令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我们知道以斯拉第一节第二节也是讲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现在看历史，所以神的确借着马太波斯审判了巴比伦，而且借着古列下诏书使他们可以回去。所以这里就正好应验了以赛亚书14章第1节所讲的话，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回去了，神实在是连续了他们，拣选了他们，然后将他们安置在本地，把他们带回到本地，这本地就指的迦南地说的，所以他们是被带回来了。这个安置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安息，他不但把他带回去，而且让他们能够安息在那个地方，他说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话的应验，就是当时来讲，就是历史来讲，当时已经应验了，应验在历代之下36章跟以斯拉的时期，就在远期来讲呢，那是讲到当我们的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要建立弥赛亚国，那时候的以色列的确的光景，他们能够安息在迦南地那个本地。 那今天就是属灵的意思来讲呢，这也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离了这巴比伦的混乱，真的进入了神的，向着神的那个单纯啊，进入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平安的光景呢，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息。所以今天我们的安息啊，乃是指着我们魂里面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因为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光景来讲呢，我们常常是落在巴比伦那个混乱的里面，只有从那个地方出来，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安息。所以一方面你看，这个是当时的应验，他们70年后他们回来了，一方面是指着国度的时候他们的安息，在国度里面，他们在基督里面，在国度里面的安息。那还有一方面呢，讲到我们现在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当我们真正进入这个安息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来，就能够流露出来啊，使许多人呢，外邦，特别是外邦人能够归附在神的福音大能底下。所以这一章可以有当时的应验，可以到国度的应验，也可以指到我们现今啊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进入这个安息里面，我们会有生命的流露，能够带领带下呢人与，就是能够归顺在基督的名下啊。这所以这是第一节所讲的。第二节他讲了外邦人去将他们带回本土，你看这边特别提到外邦人把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压欺压他们的。所以不但是要借着外邦人把他们带回来，而且呢外邦人要臣服在他们底下。换句话，这里呢就有属灵的权柄在这里。那这段话我们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得到印证啊。首先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啊，以斯拉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四节，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四节，这是古列下诏书以后所说的话。那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你看在那个地的人，就是不管这些以色列人是寄居在何处，那个地方人都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所以你看帮助他们回来。然后我们看，其实以赛亚书49章有提到类似的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22节，以赛亚书49章22节，主耶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重礼肩上扛来。你看这是神特别应许他们的，要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重礼肩上扛来。这不仅是当时的应验，直到将来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弥赛亚国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6章，20节，66章20节， 他们必将你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或坐轿，骑骡子，骑独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供成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有当时的应验，也有将来的应验。这也说到我们今天，当我们向着主回到这个单纯耶路撒冷这种平安的里面的时候呢，它会有一种权柄，属灵的权柄跟能力，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所提到的然后第三节，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脱离了愁苦。当他们从巴比伦被带回来的时候，就脱离了愁苦，脱了烦恼。那当我们真的是在巴比伦里面的时候，就是愁苦，就是烦恼。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地方出来，脱离愁苦，脱离烦恼。因为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在愁苦烦恼当中来生活。很多时候我们是因着被掳，属灵的光景被掳，所以我们才愁苦烦恼。因为我没有在信心里面看见那个荣耀，那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所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落在巴比伦里面，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在苦工的里面。不仅埃及让他们做苦工，巴比伦也是叫他们做苦工，没有安息。但什么时候你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真正想到了安息。你想安息的时候呢，你看接下来就要提诗歌。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就提诗歌。这个诗歌呢，对巴比伦王来讲这是一个哀歌，但是对神的百姓来讲呢，这是一个得胜的凯歌。每一次他们经历到神大能的时候，就好像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你看他们在那里唱歌。你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在唱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所以在这里呢，他这个歌向着巴比伦是一个哀歌，是讽刺他的。那我们必须知道，这里的巴比伦王啊，一方面是指着当时的巴比伦王，但是呢，更是指着后来的比基督撒旦说的。所以就这属灵的意思来讲呢，他是借着巴比伦王来讲到神的仇敌。他说你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尽熄灭，强暴的何尽止息。那当巴比伦王在做世界的那个君王的时候呢，他实在是欺压，实在是强暴。但现在呢，他居然是欺压人的熄灭，强暴的止息。为什么呢？因为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如果不懂得属灵背后的意思呢，我们只是看见朝代的更替看到马代波斯起来了然后又下来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必须看见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所以整个背后还是耶和华在掌权的。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我们的杖跟规呢，都是指着人的权柄、人的能力说的。但现在耶和华彻底给他折断，说换句话，他起不来了。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所以当时巴比伦在地上的时候，那真的是不可一世但是呢，现在神借着这个诗歌说，欺压人的何尽熄灭，强暴的何尽止息。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这些事情。我们再看一处先知书耶利米书五十章，耶利米书五十章我们看二十三节， 耶利米书五十章二十三节，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战。耶和华已经开了府库，拿出他老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先知书里面就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就预言到这个事情，因为巴比伦是代表这个帝国的荣光，所以代表整个人类的背叛，神有一天要给他完全的折断。好，第七节，现在全地得享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所以因着巴比伦的败落，就全地得安息，享平静。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讲到末后的时代，因为当神审判了这个巴比伦之后呢，人真的在国度里面能享安息。所以就这历史来讲如此，就这将来来讲，这预言来讲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看见这整章呢有他预言的那个意思。然后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知道从前巴比伦被兴起来就是好像是那砍伐树木的，这些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呢都代表当时世上的那些君王领袖，现在因着巴比伦的败落呢，他们都要欢呼了，因为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所以这是讲到一直讲到幕后，所以这一章一方面是讲到巴比伦，实际上真正讲到巴比伦背后那个权势，那撒旦黑暗的权势。然后第九节，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用寓意来形容因为他现在被砍伐下来了，他就下到阴间了阴间是我们知道是死人居住的地方，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可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形容的很特别整个阴间都震动了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来，所以他们全部起来迎接他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从前他在地上的时候这是讲的当时巴比伦王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显出他的软弱，这讲到敌基督他们在世上的时候非常强壮给他看起来，他现在他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你的威势和你情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从上盖的是蛆，你本来荣华的时候都是地毯现在呢都是虫都是蛆。所以这一段话的形容你看指着巴比伦王特别是指着巴比伦最后一个王那个伯沙沙王，那也是讲到就敌基督讲到撒旦他们所说的，因为后来敌基督直接给丢到火湖里面，撒旦是先把他丢在那个无底坑里面一千年，后来还丢到火湖里面。好，所以到了十二节以后呢就给我们看见了这里的看见呢就借着巴比伦王就形容了敌基督，形容了撒旦他们真正的光景。所以这一段话呢基本上是可以形容巴比伦王的，也可以直指幕后仇敌所说的。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如果这是指着巴比伦说的呢换句话巴比伦在当时的时代他是一个明亮之星，非常的醒目早晨之子，换句话说呢他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在当时地方就是巴比伦王来讲。 你何竟从天坠落？因为当时他的地位在地上来讲呢，就好像超乎众地上众君王的，所以他是在好像在天上一样，现在就从天坠落了。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成熟。所以巴比伦王里面有一个灵啊，那个灵呢，就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灵。啊，你心里面曾经说我要升到天上，啊，这里的天上是指着众君王首领之上，啊，就是巴比伦王来讲，他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这个众星就指着这地上的君王说，所以他要比众这众星之上还要高，他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基础。我们知道，你根据那个诗篇四十八篇第二节讲到啊，或者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八篇第二节。他讲了锡安山啊，这里特别讲了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所以你看见锡安山是大君王城，是在北面，啊，居高华美。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一方面是指着当时的巴比王国，一方面呢，你知道我们有一天，你知道你记得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要在神的殿中，他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啊，所以你看神的殿中就是在这个聚会的在北方的基督，在聚会的山上。当然这是讲到撒旦堕落的那时候的光景。所以你看见撒旦自从堕落以后，啊，主耶稣也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说，我看见撒旦如星坠落下来。但这个灵呢，你撒旦这个灵呢也在人的里面，就在巴比伦王整个敌对势力的里面，所以他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在坑中栖身之处。所以呢，你知道到后来撒旦是都在无底坑里面要一千年，所以这里一方面是讲的，的确是讲的巴比伦王，但是借着巴比伦王讲话背后那个仇敌，他怎么堕落呢？然后十六节，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是大地颤抖，是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是诚意千夫不释放被掳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啊，这印载当指他坟墓说的了啊，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啊，枝子被砍下来掉到地上不能用了，这就是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所以这里所形容的呢，啊，就是伯沙沙啊，巴比伦最后一个王，他，这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啊，那边所提到的伯沙沙王所发生的事情，啊，他以被杀的人为一，所以那时候他们被杀的时候很悲惨的啊，以被杀的人为一，到处都是尸首躺在他们身上，而且呢，被他的尸首也是被践踏啊，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民必永不提说，啊，所以这里是讲到巴比伦王，也讲到幕后仇敌那个背景，啊，然后二十一节，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你看先人有罪孽，啊，要杀戮他的子孙，这当然是说到你看从巴比伦王开始，尼布甲尼撒一直到后来的伯沙沙，啊，这历史上这都是神的原则。你记得在耶洗别的时候，啊，他有罪孽，所以你看他的子孙全部被杀，啊，这也讲到将来敌基督和跟随敌基督的人，啊，他们的光景，啊，然后二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余剩的人 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这审判是何等的彻底啊！然后23节，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珠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箭珠啊，就好像那个刺猬一样，有些翻译是把它翻译成水鸟啊，一种鸟类，不是箭珠，就不同的翻译啊。但不管是这个水鸟在空中飞的水鸟也好，或者箭珠也好，就巴比伦到时候就沦落到就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只是箭珠啊，这水鸟所得，又变为水池。我们知道那时候那个马代波斯攻打巴比伦的时候，就是引进那个尼布甲，就是引进了伯拉大河，后来他的城市就变成水池啊。所以这些都是按着当时的应验了啊，当然也指着将来你的巴比伦要沦落的情说的。24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就。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定规的，也一定要做成的。25节啊，他这边特别讲的啊，就是我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又回到了亚述人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一段话啊，13章14章，一方面是应用在当时的亚述，一方面也应用在巴比伦，后来的巴比伦，因为他们同个根源。而且巴比伦王啊，有的时候他们也被称为亚述王，很奇妙啊。你记得在我们可以读历代之下33章，你看一下啊，历代之下33章。历代之下33章11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马拉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你看，明明是巴比伦王，但这里提到亚述王，所以亚述王跟巴比伦你看是指的同一个王，所以你看特别在这里提到亚述王，其实就是巴比伦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书13、14章，一方面是讲的亚述，其实也是讲到巴比伦。那如果是讲到巴比伦，那这里为什么提到亚述呢？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亚述王希拿基利曾经围困耶路撒冷，就神兴起，你看接着一个天使一个使者一夜之间就杀了185000人。所以先就借着这一段的历史呢，来告诉他们神将来要打折亚述人啊，怎么样向希拿基利呢啊，他同样的呢还要打击这个巴比伦王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然后26节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生出来的神。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直讲到幕后神最终的审判啊，因为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整个敌对的不属基督的世界呢，将来就是要落在这个下场。所以这是向万国所生出的神。所以今天任何所有的国家，你看这是神要向他伸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所以到了27节啊，就结束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一段话啊，对巴比伦这一段话。然后28节之后到末了32节，就讲到非利士啊。我们知道巴比伦是他们外在最强的仇敌，非利士呢是他们里面最扰乱他们的仇敌啊。所以从28节开始讲到非利士啊。那我们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讲这一段非利士的话啊，因为我们今天要从巴比伦这边继续要学功课啊，我们要来看要学功课啊。我们知道仇敌有一个灵啊，这个灵呢是敌基督的灵， 这也是巴比伦王的脸啊，这也是世界的脸啊，这也是我们肉体里面那个脸啊。这个脸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十二节所十四章十二节所说的啊，从十三节开始，你心里曾说，你看那个里面这个世界的灵啊，仇敌的灵，就是说，接下来就讲到好几个我。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是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圣中央，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居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看到没有？我以我为中心，这是世界的灵，这是肉体的灵，这是敌基督的灵，这是巴比伦的灵，都是我。然而你必坠落人间。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啊，讲到敌基督也好啊，讲到假先知也都是兽、啊、都是以兽来代替。所以兽的灵啊就是这样子的，非常的高傲，它要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你记得巴比伦在建造的时候，那巴别塔就是这样子，它从地上一直到天上，这是那个灵。但是讲到基督的灵，讲到羔羊的灵的时候呢，却是非常的谦卑，他是一直降卑，一直降卑的。所以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来看羔羊的灵是怎么样的灵，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因为这世界教导我们，甚至在宗教式的世界里面，巴比伦是特别讲的，宗教的世界里面就是那种灵。那个灵就是我，要越来越高，甚至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呢，也要爬到最高。但是羔羊的灵呢，却是降卑。所以第二章第六节，啊，第五节，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啊。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羔羊的灵，这是羔羊的心，耶稣基督的心。这也是告诉我们啊，升高得荣耀的路。你看，巴比伦的灵啊，宗教的灵。敌基督的灵，世界的灵啊，都是我都要爬到比别人更高，要与神同等。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真正升高得荣耀的路，乃是借着降卑。我们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换句话说，他是与神同等的。但是呢，他不因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然后他反倒虚己，倒空自己啊，把他原来与神同等的那个荣耀尊贵啊，那就全部倒掉，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换句话说呢，他道成肉身啊，他成为神的奴仆啊。我们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但奴仆没有权利的。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你看啊，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他可以做，而且他做的也不会错，但是呢，因为是奴仆的缘故呢，他不做。他只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凡父所做的，他也照样做。他说我凭着自己啊，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判断。你看他可以判断，但是他不做，他怎么听见他怎么判断，这是一个奴仆的心啊。 然后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自己，直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他从至高一直降卑，降卑，降卑到最后，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是说到最低点，最低点。就他降到最低的时候呢，神反而给他升高了。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对比，一个是一直爬到最高，结果就摔到极深的坑中；一个是这么高，结果他呢，他降卑到最低的位置，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反而被升到至高，而且呢，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哦，今天我们的路，因为今天宗教的世界已经不走这条路了。这里是神给我们看见的，你升高呢是借着降卑。圣经上的话都是这样的讲的。你看约瑟，神给他看见呢，他将来要在弟兄中做王的，弟兄都要来拜他的。可是呢，从此以后他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卑微，日到最后他自己都绝望了。结果呢，突然一天他就升到至高，当时能够统管整个埃及，连法老都要把那个戒指戴在他的身上。换句话说呢，他是执行法老的权利，法老都事情都不管，全部都他管。我们知道大卫也是如此，大卫做王也是如此。大卫不但是在被高之前啊，他是那么卑微，被高以后呢，他开始逃难了。你看到没有？打了胜仗反而逃难了，啊，被逼迫。但是到最后，你看，他可以做王的时候，他还在等，结果一直等到人来把他提高。所以主也是如此。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受苦是为了叫主叫我们受苦，是为了叫我们将来跟他一同得荣耀。主叫我们忍耐，是为了叫将来跟他一同做王。所以这条路是不能避免的路。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所得着的不过一个死而已。所以我们真正跟随主的，你不要想在地上得荣耀，甚至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不要想得荣耀。如果当基督教世界都开始来捧你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的堕落的开始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但是这句话有更深的意思。所以腓立比书这一段话非常的宝贵啊，我们今天要另外再提几个点。因为这一段话呢，实际上呢，是因为第二，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的这一段话呢，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带下来的。第二节他特别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服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当保罗在引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的话的原因，是因为在腓立比教会发生了一个问题，这因为这个问题呢，所以他开始讲了这段话。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所提到的，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里有两个姊妹，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个姊妹，有阿爹和寻都基，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没有同心。因为没有同心的缘故呢，所以保罗就讲了这段话。所以两个人要同心呢，不是我听你的，也不是你听我的，不是我要跟你的心一样，或者你跟我一样，而是这两个人呢，他们的心要同心，是同什么心呢？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为什么这两个姊妹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两个姊妹呢，是带头的姊妹，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他们是 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姐妹，带头的姐妹。那现在他们不同心，他们不同心不是因为他们在教训上在真理上有什么不合，不是。他们的不同心呢，从一方面来讲好像是好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想更属灵。换句话说呢，他们有了一种竞争，盼望呢能够比另外一个姊妹更属灵，所以在这个教会中呢能够更有带头的地位。这个不仅在当时的教会发生啊，你看在今天的教会也是同样的情形。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知道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有纷争，他们是属肉体，但在这里呢，这两个姐妹是属灵的姐妹，他们也有纷争，所以这就带下了一个很大的难处。我们晓得腓立比教会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的话，这个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我们来复习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很特别的一个教会。当时保罗呢，他本来是在加拉太，他要在加拉太这一带的地方传道，本来想要去以弗所的，圣灵居然禁止他们，所以这很特别的。他想要到以弗所，当时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知道以弗所后来这个教会不得了的，是非常就是宝贵的一个教会啊。保罗要去，但圣灵居然禁止他，所以保罗就只好往北方走了。就耶稣的灵又不许他。这个时候呢，保罗就看见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呼召他过去。所以保罗呢，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到那里呢，因为腓立比主要是罗马的一个军事防城、驻防城，所以那里的那个犹太人并不多，所以没有可能没有会堂，所以他们就在有一些姐妹呢，就在有一些妇女呢，他们就在河边这样聚会啊，祷告。所以你看，腓立比的教会一开始都是妇女啊。所以妇女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结果有一个卖紫色布絮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15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所以你看见在这边第一个蒙恩的是一个妇女，叫吕迪亚，而且家境相当不错的，因为当时卖紫色布絮的都是，那只有皇家的人才穿这个紫色布絮，所以是有钱的人穿的啊。你看他这个人呢，个性非常的强。他信了以后啊，他勉强他们，强留保罗他们到他家去住。你看保罗也是个性很强的，但是还没有办法，只好听他的，在他家住。有一些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啊，他说他名叫吕迪亚，吕迪亚啊，可以是人的名字，也可以是地名，因为当时有一个地名叫吕迪亚。所以有人在想了，这个妇女可能叫吕迪亚，也可能不是。如果这个吕迪亚是指当时那个地名，就是说他是从他原来是在吕迪亚出生的人，没有提他的名字，那他很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腓立比书那两个姐妹中间一个。但是不管他是不是这两个中间的一个，你就看见腓立比教会妇女。属灵光景在这个教会很有影响力的。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就保罗他们被抓了，对不对？ 然后他们保罗希拉就在监狱里面，他们在半夜唱诗赞美，结果地就摇动，哦，锁链都打开了，门监门都开了，就后来禁足跟他的一家也蒙恩得救，哦，然后保罗他们呢就被人家请走了。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一段，这《使徒行传》十六章啊的前面跟末了，你就发觉呢，在他们进入腓立比之前呢，啊，他们路加跟着他们，啊，就神特别给他们预备了路加。到了十六章末了，他们走了以后呢，路加没有跟他们走，啊，因为到了十七章以后，你看路加就不见了，啊，所以呢，很可能保罗把路加留下来。照顾他们，扶持他们，所以给他们有很好的带领。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啊，我们如果来看的话，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因为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第一章啊第一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从这里可以看见腓立比教会已经非常完整的一个教会了，它有监督、有执事、有众圣徒，而且你看第一章第五节讲的，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标准的教会，他们照理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所以来到第二章第一节，你看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他这里有讲了好多个若啊，就是说，所以在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爱心里面若有什么安慰啊，圣灵里面若有什么交通，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这里的若是在原文啊，不是有怀疑的意思啊，在原文有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啊，这段话好像保罗在说，所以在基督里面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有什么呢？在基督里面有劝勉，爱心里面有安慰，圣灵里面有交通，心中里面有慈悲怜悯，你知道这些这四样东西啊，是建立教会不可少的主要的根基，他们都有了。但是呢，保罗说他的喜乐还不能满足，为什么？因为你有了这些，你可能意念还不相同，心思可能也不一样，爱心可能也不相同。所以你有了这些以后呢，如果你还有，这是他们所没有的，还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的喜乐才能够满足。你有了这四样以后，前面第一节的四样以后，你可能还会结党，凡事不可结党，你可能还是贪服虚浮的荣耀。为什么？你要比别人更属灵，所以你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顾别人的事，你不要光追求你自己属灵就好，你要顾虑别人的事。所以呢，保罗就给他讲了一点二章五节的话。所以二章五节的话不仅仅是我们通往荣耀升高的路，这也是通往合一的路。你知道今天我们个人的追求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个人的追求还不能满足神，你还需要有合一的见证。所以教会合一的见证非常的重要。我们晓得这件事情在主耶稣的时代也是有的，那十二个门徒，照理说十二个门徒可能最聪明的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其他人你真正说有什么高贵的背景也没有，但很奇妙，每一个人都要争谁为大，都想比别人大。在主耶稣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在保罗时代是这样，在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子。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怎么讲呢？他 他说在世上啊有君王啊有大臣，对不对？君王在管你们，大臣在超权管束你们，但是在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众，就要做服侍人的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怎么样能够达到合一呢？如果我们的己做中心，你永远没办法合一的。如果我们是以我们所谓的真理做标准的话，也没有办法达到合一。如果以我们的经历来做标准的，也没有办法合一。那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经历想要来达到标准，也没有办法合一。今天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每一个人讲他自己的经历不同嘛，也没有办法合一。如果我们讲我们的传统，我们也没办法合一。你怎么合一呢？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心非常重要，这里的心是讲到心思的意思。心思，你知道所有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战场，主要战场就在心思里面。我们何等容易被仇敌在心思里面设下营垒啊！你知道仇敌如果得着我们的心思啊，他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意志。如果仇敌得到我们的意志呢，他就得到我们这个人。所以你看心思多重要。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就是他的心思为心思。我们到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啊，我们曾经交通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你现在看见啊，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仇敌的营垒，这个营垒呢，你没有办法靠你属血气的力量来攻破的，你必须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才可以攻破。这个营垒是什么呢？就是仇敌在我们里面设下的各样的计谋和各样的理由。这计谋就是争辩理由，而且这些争辩理由呢，在我们里面呢，是成为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所以你看仇敌把这个把那个至高之事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个营垒那个心思呢，放在我们的里面。你而且这个心思呢，使我们不能够顺服基督。所以现在一概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啊，就是说你看我们的光景，自己的光景，还有弟兄姊妹的光景，你就发觉我们里面藏了好多的营垒。这个营垒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基督，我们讲各样的理由和各样至高之事都被这些捆绑住了，我们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所以你不能用属血气的兵器来做，你必须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把这个攻破，把人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这一个兵器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他的心思为心思。那这个心思呢，就是根本就像我们的主明明与神同等，他不以这个为强夺。你看我们还跟神犟嘴讲理由，不服神在环境上的安排。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我们一直降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得升高的路，这是得合一的路。但是这一段话还有更宝贵的意思，因为这一段话呢，也是我们活出基督、彰显基督生命的释放的路。因为你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保罗有个盼望， 这个盼望也是我们常常有的盼望，只是说呢，保罗达到了，而我们在经里面常常失败的地方，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里保罗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或生或死，或是顺境或是逆境，他不是经历过了就好，他不是忍耐过了就好，不是，他是在这些事上呢彰显基督，活出基督。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积极的目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苦啊，我们在那忍耐，咬牙切齿，然后我们就算过来了，也是好像也是显不出基督来。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说，无论是生是死，他要让基督彰显出来，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经过了这些顺境也好，这些逆境也好呢，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是基督的彰显。他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保罗有个属灵深，那个属灵的那个深度啊，这是我们所要看见的。啊，他这个秘诀在哪里呢？也就是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常常喜欢过顺境的生活，因为我们觉得逆境我们常常过不了。但是不要忘了，在顺境呢，我们也很容易跌倒。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顺境的确是比较容易跌倒，所以我们就过逆境的生活。但有的人在逆境的生活也跌倒，而且在这些顺境和逆境里面呢，我们常常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盼望的，就像保罗所盼望的，借着这些环境呢，能够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基督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也很熟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宝贝在这瓦器里，那怎么样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呢？神就在环境上做工了，就是我们四面受敌却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手，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死是个动词啊，就经历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的作为借着环境啊，使我们一方面经历耶稣的死啊，但是呢，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而且呢，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身体的。一个肢体死在他身上发动了以后呢，因着他降服下来，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这是一个身体的作用。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呢，在我们经历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子。我们懂这个道理，我们经历的时候呢，你知道，四面受敌，我们就被困住了，出不来了，心里作难呢，我们失望了，遭逼迫呢，我们觉得是被丢弃了，打倒了呢，我们好像真的死在那边起不来了。结果死也没有在我们身上发动，生也没有在人家身上发动，这是我们的经历啊。那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在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那当然这不是一句话而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那很多时候就好像你知道， 我们一个家庭里面，特别从前我们在大楼里面，它都有一个蓄水池、蓄水塔，那个水是满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水龙头不开的话，你水出不来的。你水可以再满，就好像水库的水库再满啊。如果你那个闸门不开，你的水是出不来的。所以这个关键的枢纽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关键就在我们的心思。所以如果这个心思对了的话，我们就懂得罗马书第八章28节所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思的话呢，你知道，你看环境在跟你作对，你看每一个人跟你在作对，你的父母跟你作对，你的儿女跟你作对，你的同事在跟你作对，你的弟兄姊妹在跟你作对，你的那些遭遇在跟你作对，你所看见的呢，全部都是这些东西，里面没有办法安息。但是当我们的心是对的时候呢，你在所有的环境上面看见了主的时候，而且是为了造就你。那这个心思怎么来呢？当然这是跟奉献发生关系。所以为什么奉献要不断的奉献？为什么我们早上要奉献，晚上要奉献，每天都要奉献，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因为只有这样子的，我们心意开始更新而变化，心意开始变化，我们慢慢就能够有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你知道，当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把这些献上的时候，你就慢慢发觉，你知道，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肉体中，完全没有良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只配死。慢慢，因着我们心思的改变，我们开始想看见什么呢？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是因为他曾经在腓立比，在加拉太书曾经讲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我们心思在更新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了，我们不但看见我这个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们也看见了我们这个人只配定死，然后我们会看见呢，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单单的信靠，不再挣扎，然后基督就在这环境中，在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所以你看见这个心思，是我们生命得释放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接着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心思跟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就能够得到释放。但是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的话，我们就看见了，怎么样借着这句话能够经历神的大能的秘诀。所以第四章，我们看第十二节。第四章12节13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你看，怎么处环境的秘诀，你知道，卑贱也好，丰富也好，饱足也好，饥饿也好，有余也好，缺乏也好，保罗得到了秘诀。任何环境临到他，他得到秘诀。换句话说，现在保罗是站在环境之上，保罗不是在环境的下面，保罗也不在环境的中间，保罗乃是在环境的上面。现在保罗他有了秘诀，他现在不求神把他环境挪开，因为他有了秘诀。我们知道保罗曾经 因着三层天的经历，保罗有一根刺，保罗曾经三次祷告把他刺挪开，你知道，就好像要把这个环境挪开来，但是主没有挪开来，主对他说，在他的软弱上面呢，主的恩典要够他用，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但是在那一段话里面是有特别的目的，因为那时候保罗有一个极大的意象，那保罗需要刺，需要十字架，把这个意象呢变成实际。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讲意象，许多人讲意象，很多教会讲意象，但意象如果没有十字架，意象就是空想。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意象，因为没有意象就没有方向。但是意象怎么变成实际？那是借着刺，借着十字架。所以保罗知道了以后呢，保罗不求挪开来。所以现在保罗处在任何的丰富、卑贱、饱足、饥饿、有余、缺乏，他都可以生活。这些东西环境他不求挪开。你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的环境，我们祷告主就挪开来。那是因为在我们生命还幼稚的时候，主这样做。但慢慢慢慢你会发觉主不挪开来了，为什么？因为主有更高的职业。主不挪开环境，但是主要把我们升高。就好像你船经过 海中的礁石，你有两个方法，你要么就把礁石挪开来，但有的时候呢，神不挪开礁石，神把这个海浪升高了，所以船一样的过去。所以今天呢，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今天碰到环境呢，你怎么办？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知道，当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降卑顺服的时候呢，你发觉我们能够经历神大能的拯救。它的秘诀在哪里呢？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你看见现在他发觉的，靠着他加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那你怎么样能够经历那加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呢？你怎么样借着靠着主的力量让你升高呢？那个根源仍然是在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只有你降卑顺服到底，你知道，当你降卑顺服的时候呢，神的能力就倾倒下来。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降卑，像主降卑到十字架对付己，你知道，我们还是高的，因为高的呢就没有办法，你只有越低的地方你承受的越高越多，所以水是往下流的，神的恩典也是像那些虚空的倒空的器皿。所以保罗呢，他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呢？因为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这段话就跟我们以赛亚书十四章的那一段话成了何等大的对比啊！一面是我要升到至高之处，要与神同等；一个是呢降卑以至于死，降卑顺服以至于死，那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都需要借着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的话提醒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的那一段话，让我们扶着赐杯扶在他大能手下。我们的主走了这条路，约瑟走了这条路，大卫走了这条路，我们也要走这条路。这是我们升高得荣耀的路，这是合一的路，这是生命得释放的路，这是经历神大能秘诀的路。好像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也去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您，才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羔羊的灵是何等的柔和谦卑。主，你原本就是与神同等，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倒空自己，取得奴仆的形象。主，今天我们里面充满的只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自怜、自夸， 但这些我们反而舍不得倒空。主啊，你说你心里柔和谦卑，但主，我们里面却是高傲顶撞。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怜悯我们，我们再一次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真是不断的能够把自己献上，也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再把自己献上，好让我们的心思能够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说所有那些从世界来、从仇敌来的那高傲的灵、那瘦的灵，都是要自己升高，在地上要得到一个地位，在基督的教的世界里面要得一个地位。但主啊，让我们来走卑微的路。这路一方面的确是越走越窄，一方面越走越艰难，但主，我们感谢你在前面领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主啊，愿我们都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求你，真是再赐恩给我们，保守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无论是生是死，总是让你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主，我们谢谢你，愿这些话都是借着圣灵带我们进入那个实际的里面，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